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我们的神，又给我们再一次聚在他的圣殿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刚才 James 跟我们一起读出了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他读的是我们手上的和合本啊，我屏幕打出来的是新译本，有略微有一点点差异，但意思是一样的啊，意思是一样。好，这个是新译本的啊。那么从以弗所书从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转到去讲一个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那么在第一节的时候，保罗就讲出了一个总的原则啊，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啊。那么就这个讲题我已经讲了两讲，对不对？所以今天是第三讲啊。在这前三节的经文里面，保罗提出了有六点啊。那么这六点每一点都很重要啊，这六点分别是谦虚、温柔、忍耐，三点了已经啊。那么第四点用爱心互相宽容，第五点用和平彼此联络，那么最后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二为一的心啊。那么和合本有翻译的心啊，那个原文是没有的啊，原文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那么前面的五点我在前两次的讲到已经讲过了啊，所以大家应该有印象，因为大家想听的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听前面的两讲。所以今天我来讲最后的一点啊，就是最后一句话，第三节的最后一句，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那么合一是非常要紧的事啊，可以这样说啊，前面的五点都是为了最终要导致第六点，导致合一。我们知道我们新约的圣经是用身体来做一个比喻，作为教会的一个比喻，对不对？我们用身体，正如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的部位都会互相的配合来完成一个动作。那么同样作为一个教会的肢体之间也应该互相合作，互相配合来完成主的使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啊，很重要的一章经文，主耶稣在临别，在与他的门徒临别之前有一个祷告啊。那么这一章就叫临别箴言，或者临别的祷告。主耶稣为什么祷告呢？为什么事情祷告呢？主耶稣没有为教会的人数祷告，也没有为教会的财政祷告，也甚至没有为这些门徒将要遭受的信心来祷告。他为一件事情来祷告，他是为了这些门徒之间能合二为一来祷告。所以大家你去看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一个人临别的时候，临终之言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一个人的临终那些交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样这个是主耶稣在临别的时候对门徒的一个祷告，所以这就说明合一对于教会来言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很可惜啊，我们当今的教会在合一的问题上令主耶稣很失望。我们基督教啊，广义的基督教大小的宗派有超过四万多宗派啊，超过四万个宗派啊，其中大约有四十个是比较大的宗派啊。所以我经常听到有人来问我啊，说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么多的宗派啊，哪一个宗派比较好一些啊，经常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有一次唐崇荣牧师啊，我听到他讲一个见证，他去台湾开布道会啊，就坐搭的士从机场到那个酒店，然后在出租车上就跟那个司机传福音啊。这么到了那个酒店，那个司机对他说，他说你先不要劝我信主，你先去劝那些教会之间，他们之间先合一啊，因为每一个教会都说自己是对的，他都劝我进他的教会，而他们 们之间讲的话又互相矛盾，所以我认为他们之间都不对，都没有一个对。所以你先不要劝我，先劝他们之间搞定先啊。所以唐牧师讲这个见证，他说听了这个见证，听了这个司机讲的话，他很伤心。那么同样，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听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也很伤心啊，很难过啊。所以教会不能够复兴，它是有原因的。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合一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破口。所以教会如果不能合一，那教会就是一盘散沙，不能够在世人面前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都要诚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悔改，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先开始有一个祷告。好，全能的父，我们来到主你的宝座前，主你的话语已经打开，已经读出来，你的话就是力量，绝不会突然的返回。我们求你的圣灵大能在运行在我们当中，特别来保守台上这位不配的孩子，主也来打开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我们单单的向着你，主你的圣灵来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你来保守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这第二节第三节的最后一句啊，就是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啊，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我们来探讨一下合一的根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之间可以做到合一，这是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合一来圣灵所赐，这里说是圣灵所赐下的合一，所以合一是圣灵的工作。第三，我们来看合一仍然需要我们竭力的来持守，所以这个是人的责任，对不对？我们有神圣灵的保守，但是也有人的责任。所以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谈这一节的经文。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合一的真理基础。合一的真理基础，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讲清楚的是啊，我们不是去跟摩门教合一，我们也不是跟 JW 啊，就耶和华见证人合一，我们甚至不是跟天主教合一啊。尽管我相信真正的天主教徒也是我们的弟兄，我们所讲的合一是在正统的信仰啊，正统的圣而公之教会啊，圣就是 Holy 啊， Holy， 公就是Universal 啊，普世教会，圣而公之教会的合一。那么什么是正统教会？我们每一次礼拜我们都要读使徒信经，对不对？每一次我们要读使徒信经。那么使徒信经就是一个 guideline 啊，是我们正统信仰应该持守的一些这个圣经的教导。那么在正统的教会之间，或者我们再讲再说窄一点，就是在福音派教会之间，合一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福音派教会，我们是福音派教会，福音派教会就有超过2000个宗派啊，基要真理大家都一样，但是各自的神学的理解有不同啊。比方说浸信会啊，浸信会他很看重浸洗礼的形式，所以他一定要求要浸礼啊，这是浸信会的这个立场。宣道会他很强调对外啊，强调弟兄姊妹要对外去宣教，让这个世界福音化啊。弟兄会就特别看重人人皆祭司，他们强调弟兄是祭司，他从来没有强调姊妹是祭司啊。弟兄会强调弟兄是祭司啊，所以弟兄会他们一般不请传道人啊，他们认为弟兄就可以了啊，这是弟兄会的信仰。长老会的人比较高举神的主权啊，很强调神的预定、神的拣选，而卫理公会的人特别强调人的责任和人自己的努力。五旬节教会的人比较强调圣灵的彰显和圣灵的大能，救世军他比较强调社会关怀，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不同的，都是福音派教会啊，不同的教会之间， 他们的神学理解有差异啊，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不能够说我没法跟你合一，因为你的真理是错的啊。不是啊，实际的情形是我们所信仰的真理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立场之间彼此有不同啊。所以保罗在讲到合一的要求的时候，他首先提到的是这个圣经的真理的基础啊。所以保罗这里讲，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觉得这一段的圣经好像以前那个Jason啊，徐弟兄讲到也讲过。所以保罗提到了合一的一个圣经的基础，就是在七个一啊，七个一，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和一喜，最后是一神啊，所以是七个一啊。这七个一我把它分为三组啊，分为三组啊。那么第一组就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和一个指望，这是第一组。那这一组是属于圣灵的工作，一主，一信和一喜啊，这是另外一组。第二组，这个跟基督的工作相关联。那么最后一组是一神啊，这个是圣父。所以今天我们就很简短的来看一看这三组啊。第一个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和一个指望。我们在教会里面之所以可以合一，能够合一，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工作。既然主耶稣在离别之前教导我们要彼此合一，而圣灵被拆下来就是要来成全主的工作，所以圣灵一定会在我们当中，在教会当中会朝着那个合一的方向来引领我们，对不对？他来成全神的工作。我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经历，受过不同的教育，我们的生命成熟的程度也不一样。合一不容易，但是并非不可能啊，因为我们有同一位的圣灵在引导我，也在引导你，也在引导他。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就是圣而公之教会啊，不是圣公会啊，圣而公之教会啊，就是大公教会。为什么这里会讲有同一个指望呢？那这个指望就告诉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就是指教会啊，这个教会的存在是有一个目的的啊，是有一个 purpose 的。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的光景是没有指望，没有神啊。这个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没有指望，没有神。而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有了神，也有了指望。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就祈求祷告，求神赐下智慧与启示的灵，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个指望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基业，或者是神成为我们的基业啊，两种不同的理解啊。所以我们指望我们在地上可以荣耀神，我们在地上可以扩展他的国度，我们在地上可以能够成全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同一个指望的话，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个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这个不那么要紧，我可能被误解或者是受点委屈也没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所看的是同一个的指望，我们要看的是神的旨意是否成全。好，第二组的一就是一主，一信和一喜啊，那这个都是跟基督的工作是有关联的。一主就是说到耶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是教会的头啊，那是一主。那么一信就是指我们的信仰有相同的内容啊。那么今天有些人说，我相信有一位神。我有一位弟兄啊，他一直很希望他的弟弟龙信主，所以龙整天也劝他的这个弟弟来认识这位神。但是他的弟弟说，我相信这位神的存在，你不用给我解释，不要给我证明这位神的存在，我相信有一位神，但是我没法接受这个神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位耶稣啊，我没法接受耶稣就是那位神啊。这样的信仰能让他得救吗？可以还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因为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荣到父那里去啊！”所以，我们能够进到父神面前的唯一的桥梁，是透过耶稣基督。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信仰也相信耶稣，但是他们相信耶稣是比父神次一等的神啊，这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那么就是这一点的差异，也有天壤之别，所以在这一点上不容我们出差错啊。所以让人得救的这个信，是信耶稣基督，神所差来的独一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不容出差错啊，这个出差错就这个信仰就变质了。那么一洗啊，指的不是洗礼的方式，或者是洗礼的次数啊，是指代表我们受洗之后归属到哪里去啊。我们受洗之后归到哪里去？所以罗马书在第六章第三节这样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每个人受洗是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受洗一次就够了，对不对？一次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都同有一位救主，我们都有相同的信仰的内容，最后我们相信之后，我们要同有一个的归属，就是归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那么最后一个一就是一神啊，一神，这位神他是创造者，他是掌管者，他是启示者，他也是审判者，是独一全知全能和全爱的父，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啊。所以这里讲呢，七个一实际上包含有三主的概念啊。这个三主的概念也可以暗示着这个圣经上教导的三位一体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对三位一体有什么理解？我给你稍微解释一下啊。那这是神学上对三位一体的理解啊，有一个很简单的图啊。那么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啊。但是圣父不是圣子，圣父也不是圣灵，圣子也不是圣灵。然后我们只有一位神啊，只有一位独一的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三位一体这个概念的这个抽象概念的一个理解。那么这是西方人用一个图画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对三位一体的这个了解。那么唐崇荣牧师曾经用一个比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比喻，用一个人的身体的比喻来比喻我们一个信徒。我们每个人，一个正常的人，我们有骨骼啊，这个骨骼可以让我们站立得稳，对不对？让我们站立得稳啊，那个骨骼就表示使我们有正统的神学的信仰，这个是骨骼，对不对？让我们站立得稳。好，这个肉啊，这个肉给我们有一个外表，给我们有一个实在的身体啊。 那这个肉就代表我们信徒活出来的生活啊，外边给个人看到的生活。好，我们每个人啊都有血，这个血代表生命。每一个的信徒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信徒都有属灵的生命啊，血就是代表你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吸，我们有气，呼吸啊，这个气是代表圣灵在我们圣徒身上的工作。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来看我们的这个信仰。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所以这四样的东西，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了啊。我们有骨骼，我们有肉，我们有血在里面运行，我们也有呼吸啊。这四样的东西，每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而且所有的正统信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这几个东西应该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到合一的啊，因为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啊。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看圣灵所赐的合一啊。这里讲到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所以合一是圣灵的恩赐啊，是圣灵赐给我们合一。我相信很多人在讲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极少会提到圣灵也赐给我们教会有一个合一的心啊。所以合一的心是圣灵所赐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合一就很难做到啊。那么圣灵不是使人纷争的灵啊，圣灵是使人之间合一的。如果一件事的结果可以让人出现纷争啊，那么我们可以肯定那不是圣灵的工作。比较令人讽刺的是，圣灵本身是让人合一的，但是基督教会对圣灵工作的理解常常成为不合一的一个来源啊。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啊？我们对圣父圣子的位格和对他的工作的理解比较一致啊，大家比较少有争吵，但是对圣灵的工作，对圣灵的能力和他的彰显，这个教会之间的理解就有很大的出入啊，常常会成为之间彼此互相攻击的一个理由啊。福音派教会跟灵恩派的教会这五十年来互相的攻击，这个最开心的就是撒旦。一般来说，福音派教会很重视圣经啊，这个是好事情。福音派教会很重视圣经啊，灵恩派的教会很注重圣灵的工作的彰显，所以圣经当然很重要啊，圣经非常重要啊，圣灵也没有人敢说不重要，对不对？同样重要，大家都没有错。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那么去到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啊，他会很不习惯啊。那么反过来也一样啊，一个灵恩派教会的基督徒，他来到一个福音派的教会，他也周身不自在啊，他不习惯。为什么不习惯呢？因为你不是在这个环境，不是在这个传统里面长大的啊。但是我们要明白，你不习惯并不代表人家是错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一个人有一个开放的心啊。我讲的开放是指 open-minded 啊， open-minded， 一个人的 open-minded 非常的要紧啊。那我自己是十分的欣赏一个人他是一个 open-minded 的人啊，因为一个 open-minded 的人，他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也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相信神在那里掌管，他们的生命也最容易长进。其实我们每个人对圣经的理解都很有限，就是穷尽我们的一生，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还是有限。同样，我们对圣灵的工作的认识也很有限。 所以福音派跟灵恩派之间要彼此的学习，互相的包容，彼此学习，互相的包容。福音派的教会要对圣灵的工作更加的敏锐，而且要给圣灵有更大工作的空间。而灵恩派的教会也不能过分的依赖个人的属灵的体验，而要更加植根于圣经本身。为什么圣灵在教会合一的事情上这么重要呢？这个需要我们对三一神的工作有更多的认识。请问一个人的重生是谁的工作？当我们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是谁在引导我们？谁会感动我们去做一些合乎圣经上的事情？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是什么的果子？都是圣灵的果子，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既然今天我们已经谈到了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再花多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那么这三一神他们各自的工作。我们在我们福音派的神学当中啊，我们把恩典是分成两部分啊，恩典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普遍恩典啊，叫 common grace 啊，那么另一个呢是特殊恩典，或者叫救赎恩典，叫 saving grace。普通普遍的恩典是每个人都享有啊，比如说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有阳光，我们有雨露，我们有神赐给我们能力，我们有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机会啊，神将所有的这些东西赐给所有的人，但大部分的人不会将荣耀归给神，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他不会将荣耀归给神。而救赎的恩典呢很不一样，救赎的恩典是将一个人带到跟神之间一个合一的关系当中，一个 proper relationship。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啊，我相信我们都是已经得到神的救赎恩典的人。那么在这个救赎的恩典里面，三一神他的工作不一样，圣父是预备救恩，圣子是成全救恩，而圣灵是施行救恩啊，执行不是 execute 啊，执行救恩。所以预备一切恩典的就是父啊，圣父预备一切的恩典。那么成全一切的恩典是圣子，而施行这一切的恩典就是圣灵啊。所以在创世以前，父所预备的啊，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啊，神所拣选所预备的，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成就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之后，最后一句话是讲什么？成了，对不对？成了啊，所以表示被差遣来的圣子就完成了圣父所托付的工作，所以成全了神的恩典。所以圣父成全了神的恩子之后，他就升天回到天上去。他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他说我往父那里去对你们是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到父那里去，父就不差遣圣灵下来。那么圣灵差遣下来是为了叫你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赐下来是为了荣耀我，为我做见证，使你们产生悔改的心。所以圣父圣子升天之后就差遣圣灵降下来。我这样看来，我们每个人的信和悔改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若不是圣灵感动，后面是什么？没有人称耶稣基督为救主。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要来到耶稣面前，先要谁的工作？ 先要圣灵的工作啊，圣灵要感动他，圣灵感动他之后，他才愿意在耶稣基督面前承认他是罪人，愿意来悔改，愿意来接受这位救主。所以施行救恩啊，执行这个救恩的是圣灵，所以圣灵他是直接跟人首先 contact 那一位格，对不对？那个 person， 就是为什么圣灵的工作那么重要，因为它是 first contact 啊，首先来与人罪人之间面对面接触的就是圣灵。所以是圣灵在提醒我们，是圣灵在责备我们，对不对？是圣灵在感动我们，是圣灵在引导我们。因此圣灵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要紧，尤其是对我们的以信主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圣灵本身的能力，圣灵本身是大有能力的，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人他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是不是？圣经有教导我们，人可以抗拒圣灵的工作，有时会，对不对？或者还经常会啊。圣经甚至说，有人还会亵渎圣灵，好吗？亵渎圣灵，这个是主耶稣曾经对在圣经上讲出是这个最严厉的警告啊，这不是之一，没有之一，还是最严厉的警告啊，亵渎圣灵的工作。所以合一的前提是什么呢？合一的前提就是人人都顺从圣灵，每个人都顺从圣灵，你也顺从圣灵，我也顺从圣灵，他也顺从圣灵，那么都是同一位圣灵，对不对？所以之间就能够合一嘛，对不对？那么你顺从肉体，不体贴圣灵，那么教会就问题多多，就会是一盘散沙。所以合一是圣灵的工作，它是圣灵所赐，而且圣灵也乐意帮助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来朝向合一的目标来努力。所以归根结底，这个合一还涉及到每个人的真正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到合一的时候还提到每个人的责任。这个责任他讲了四个字啊，这四个字就是竭力保守，对不对？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所以既然主已经教导我们合一，圣灵也赐下了合一，那为什么教会之间还那么难以合一呢？原来我们每个人还需要努力啊，尽上我们的责任啊。所以这里讲我们要竭力保守啊。那么竭力保守什么呢？怎样来保守呢？记得之前保罗讲的三节之前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保罗讲了五点的劝勉，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啊。所以保罗在这之前讲合一之前讲的有五点啊。所以保罗讲的是凡事哦啊 ，everything， 凡事没有一件例外哦。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坦诚的问我们自己：我有做到凡事谦虚吗？我有做到凡事温柔吗？我有做到凡事忍耐吗？我遇到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可以用爱心互相来宽容吗？我遇到批评的时候，能够以和睦来彼此联络吗？很多时候我都没做到啊，很多时候我也没做到啊，求神饶恕我啊，怜悯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什么叫竭力呢？竭力，尽心尽力啊，你有心还不够，还要有力啊，有心无力做不成事，对不对？有心无力还是不能做成事情啊。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告诉我们，他说你要爱你的上帝啊，他讲了四个尽啊，要尽心尽性尽意，还要尽什么？ 还要尽力啊，还要尽力啊，就是从心开始啊，然后还要用力啊，还要用力啊。我们大家有没有参加过拔河比赛？有没有？有没有？你们参加有没有参加过拔河比赛的经历？还有啊，如果有的话，你就容易明白啊。那个五六年前啊，我在神学院最后一次参加拔河比赛啊，最后一次啊，参加完了之后，我的腰痛了三个月啊，这个腰痛三个月，就是因为我还尽力，因为我尽力啊，所以我腰痛了三个月啊。后来我再也不敢参加了，因为那个腰受不了啊。所以我们参加个拔河比赛，你知道啊，两边的人在互相拉扯啊。假设我们每边的人数一样，大家的气力也差不多，过头差不多，气力也差不多，那哪一边的人能赢呢？如果有一边你们要有一个人在里面
偷懒，
偷懒，做啊手赛啊，做啊原来雷鸣啊，肯定输对不对？一定会输啊，一定会输。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尽力，没有尽力啊。我们人是看外貌啊，但是神是看内心啊。神知道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尽力啊。当我不是看到摩门教的人啊，摩门教的年轻人啊，两个摩门教都是年轻人，到处去传福音啊，传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福音啊。我经常见到啊，上一次给我看到一个山东小伙子啊，山东小伙子22岁啊。这个敲我的门，到我的门传福音啊，敲我的门。这次我又看到一个北京的小伙子啊，20岁啊，北京过来，都是从美国派过来的啊，都是从美国派过来，而且很多都是大陆人，讲纯正的普通话，来传摩门教。你们经常会见到耶和华见证的人上你的门敲门，对不对？派他们的守望台给你们，是不是？经常会见到啊。所以当我们看到摩门教的人，也看到 JW 的人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这些蒙神的恩典的真正的基督徒远远都还没有尽力，真的没有尽力。比起他们，我们很惭愧啊，我们汗颜。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连正常的礼拜都隔三差五就做不到，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太愿意来参加祷告会，所以我们何况我们可以走出去去为神的国来征战。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仇敌是魔鬼撒旦，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异端邪教的人。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主内持不同立场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敌人是魔鬼撒旦，是异端邪教，而不是给你立场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所以主啊，我们实在是亏欠你，求你来饶恕我们，我们没有尽力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合一的一个要素，就是我们要有神国的视野啊，我们有神国那个 kingdom vision 啊，有一个神国的这么一个视野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教会啊。我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视野很狭隘啊。我也看过很多的传道人啊，也有不少的传道人，他的眼光很狭窄。我去参加布里斯本啊牧者祷告会的时候，也有个牧师跟我讲，他说他以前曾经每月有一次的机会去帮助一间没有牧者的一间教会去讲道，每个月有一次啊。当然，如果按需要来讲，那间教会他的羊完全没有牧者啊，所以他们其实也他们的需要是更大啊，所以他也有负担去帮助这一间的教会。但是教会的有人就质问他啊，他说是我们出钱请你，我们的需要你都满足了吗？啊，为什么老是去帮助一间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教会啊？那如果从属世的角度来看，他 他这个质问也是有道理的，他质问也没有错啊。如果是你老板请你，你当然自认为老板工作，你不可能再去给别人打工，对不对？如果是老板请你出钱请你的话啊，但是我们要从神国的这个胸怀来看啊，所以一个传道人来教会，他不是一个雇工啊，不是一个雇佣的关系啊。神既然差遣你来了一个教会来照顾这一群的羊啊，你负责看这个羊圈里面的羊。但是如果你发现外面还有一些羊在那里流浪啊，没有牧人，也没有人照顾，他们也是神国里面的弟兄，也是我们的姐妹啊。如果神给你有感动啊，如果你也有心有余力有精力的话，那么去照顾他们，我相信在神的眼中也是一件看为美的事情。当然我也见过一些传道人对包容性是很差啊，见过不少这样的传道人啊，总说别的教会都有问题啊，这个教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个教会有那样的问题，所以只有我自己的教会这个最纯正啊，最属灵，所以最好全部都来我自己教会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视野很多时候就决定了我们属灵的度量啊，我们的眼界就决定了我们的度量。我们的器皿如果是这么一个小的器皿，你就没有办法去承载神的丰盛。如果我们的器皿是这样的话啊，你看神更多的恩典，更大的空间来容纳神的丰盛。我们每个人所侍奉的工作实际上只是神国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神的工作的一个整体性，才能够达至合一。比方说我是一个近视啊，我是近视，所以我如果拿下我的眼镜，我后面看就蒙查查，看不清楚的啊。没有眼镜我也不可以去开车啊，所以我一定要戴上我的眼镜啊。我的眼睛有问题啊，当我戴上眼镜的时候呢，眼睛的这个镜架要拖在我的哪里？要拖在我的耳朵上啊。我的镜片要拖在哪里？要拖在我的鼻子上，对不对？所以眼睛有问题，你也靠耳朵，要靠你的鼻子来彼此的合作啊。这就是肢体之间相互的关顾，大家彼此之间要密切的合作啊。很多人为主做工啊，就认为自己做的是最重要的啊，我这份工作最重要啊，他们都是次要的啊。那么这个往往就成为一个不合一的一个根源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负担的工作只不过是神国里面工作的一部分而已，我们都需要别人的支持，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之间合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来达至合一啊。我们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副神国的眼镜啊，可以用天国的这个眼光来看人，来看事啊。所以教会既是一个圣徒的一个聚集，但同时也是一个罪人的群体，所以这两方面我们大家都要明白啊。不合一发生在教会里面虽然是不正常啊，但是也不是令人奇怪的事情啊，因为这是一个罪人的群体。教会的门是大开的，所有人都可以进来教会啊。撒旦更加不愿意看到教会合一，所以他用各样的手段来破坏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工作总是重建，主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合一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努力啊，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从前有两个家庭啊，住在同一栋楼里面啊，整天夫妇吵架啊，婆媳关系不和啊，也打骂孩子，所以两家都差不多啊。但是过了很久，有一家人信主了，那么逐渐的另外一家人就开始看到不一样了啊。所以有一天在隔壁的那家人的太太就跑去找那一家的人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什么他的太太就说，他说我们全家都是罪人，我们都看见也都承认自己的不对，所以彼此会道歉，所以家里的气氛很快就会改善了。但是你们家里全都是好人，个个都是好人，都看到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所以你们之间就彼此争吵不断。所以要能保持合一的话，我们必须要时常的检查我们自己，检查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要看我们是否偏离了合一的这个根基。这个根基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七个一。那么另外，合一是圣灵赐给我们的，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人也需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就是我们需要竭力的持守。愿主来赐福我们教会，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神，你是那位满有恩赐的主，谢谢你的圣灵赐下我们有合一的盼望，也求你的圣灵在当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你的心意之后，我们就愿意能够放下自己，愿意来时时的来亲近你，来行出主你合一的这个心愿。主啊，我们软弱，我们自己做不到，唯有你亲自来加力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可以行出你合一的见证，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谢谢大家。